感谢神，今天有巴勒斯弟兄在我们中间来分享信息，他的题目是侍奉的祭司，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相信我们在座大多数的会友应该仍然是上班族，毕竟在我们当中退休的人士还算是少数。但请问那些上班的人士，除了我们是因为要维持生计之外，究竟有什么的因素能够推动着大家每天想要好好去工作，愿意埋头苦干，愿意努力的卖命，肯做一切的牺牲，要为公司那个法老制砖，替他建造金字塔呢？不同的企业都会透过多种的方式来激励员工提升他们业绩或是成效，那最普遍是采用经济的奖励，年终给你发 bonus， 或说给你一些的股票的 options， 或者说公司里面你有 profit sharing， 你分享到一些的利润等等。那另外一种推动员工来给公司卖命的是属于非经济的奖励，比如说给你 awards， 颁个奖 recognition employee of the month， 或说给你一个 promotion 升级的机会，或说让你开始可以弹性的做一些自己工作的安排。但也有呢是采用内在性的激励，比如说让你拥有某些的自主权，或是说给你感觉到你很有一种的使命感，或是说你做的久了你就能够成为别人的 mentor， 可以协助的去指导别人等等。据说这些刚才提到的策略可以把这个业绩能够提升 22%， 但是主要呢都是 performance based 的，是特别按照员工工作表现和成绩来定准的。我曾经听说有一家汽车厂，印象好像是 Toyota， OK， 他为了要激励那些生产线的员工准时上班而不任意请假，所以呢工厂就会记录员工每天出席和上班的时间，那所有累计分数高的这些的员工就活有资格去参加抽奖，因为车公司嘛，所以他送出来了就是一辆全新的汽车。另外我也听说有一位非常有创意的这个的建筑商，那他找到了一个能够刺激员工好好敬业的方法，那就是对表现优异的员工，这个建筑商会在他自己开发的住宅区就用那些员工的名字来命名街道，让他们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可以指出，你看我有分于这条街就是因我命名的，让所有的人感觉到有一份的荣誉和自豪。大家可以想想用这些的方法，那些员工每一天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赶去上班的。那这是世界采用的一些的策略和方法，为了就是要激励世人愿意为某种的利益来效力。可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动力来激励自己愿意为神的国度来付出像公司一样的经验呢？我们用什么的因素来提醒自己我们应该要为神的教会来付出，甘心乐意的任劳任怨的来服侍神呢？当然 天国也有提到有奖赏的。我们想到耶稣说要积攒财宝在天，因为那里有永恒的冠冕等着我们，甚至到了末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个别要唱 solo 的独唱的，不能够鱼目混珠的，不能够在那边混混的，每一个人一个一个排到耶稣的审判台前要交账，要论功行赏。耶稣问我给你那么多的时间，你在世界里面为我做什么？除了为你自己以外，为你的家庭儿女，你为我做了什么？还听说一些基督徒自认清高，哎，我就是 不那么功利主义，为了要得什么东西我要去服侍神，所以啊，我觉得我不需要太努力服侍，因为呢，有一天我情愿在天国的门前扫扫地，我就可以满足了。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吗？你就觉得你满足吗？我们侍奉神原因只是为了想要得到某些的奖赏，或是说反过来逃避某一些的责罚吗？一切都是在外来的因素吗？除了外来的因素，我们有没有其他内在的因素呢？如果你最近有看这个的 Winter Olympic 啊，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人哈，这个16岁就放弃滑冰的这个刘美贤，他告诉米兰的那些的记者，他说我并不需要一枚金牌，因为我已经找到我的快乐。他说 他并不需要成为冠军，他只是很高兴能够来参赛。他说我需要的就是一个舞台， 我得到了，所以我很满足，无论结果是怎么样。Doesn't matter the result. 就是因为这种免去了毫无需要要拿夺标的这个压力，他在溜冰场的里面就散发他的那种的热情奔放，轻松自如，喜乐洋溢的滑冰，他都是笑着从头到尾。最终他也得了冠军，在20几年的时候也在创纪录，是美国已经20几年没能拿的金牌，他又拿了金牌，为美国争光，更不用说为我们中国人夺荣呢。所以有时候啊，内在的因素比什么都更加重要。我们的孩子可以为了某些的东西好好读书，好什么，你可以给他 shame 他，你可以给他压力，给他一个责任，给他一个 competitive， 我告诉你，但是没有任何比得上内在的因素。所以今天早上我愿意借着保罗的话和他的见证来了解，什么样让这个伟大的使徒愿意用他整个生命这么样来侍奉神，盼望他的那些因素也成为我们服侍的基础。提摩太前书1:12，保罗说，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就在那么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包含了4个非常重要的字，这4个字是跟我们信徒的生命和侍奉息息相关的。我们先来祷告。主啊，虽然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很明显的，我们最好的都是给了这个世界，给了我们的事业，给了我们的家庭。有时候我们把剩余的精力，剩余的时间，剩余的经济拿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借着今天孩子所分享的信息，重新把你的话再震动我们，免得我们好像在外面啊，在礼拜天做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心中里面好像对你有许多的亏欠。所以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来扫描我们的心。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感谢主基督耶稣，他派我服侍他。前面讲感谢， 后面那个讲服事 I thank Christ appointing me to his service。 其实一开始保罗就很清楚的肯定他侍奉的动机就是要回报主的恩情。如果你看你的圣经啊，我们今天谈十二节，你回到十一节，十一节保罗宣告说神已经把那个荣耀福音的使命托付了给他，所以然后保罗啊才解释他之所以能够尽心侍奉不为其他的原因，只是为要回报上主深不可测的厚恩。保罗认为自己无以为报主，他只能够透过服事祝福其他的人，略略回报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你看他从十三节到十七节下面怎么来形容自己不堪的过去，他称自己是罪魁，他说他是从前是亵渎神的，他是逼迫人的，他是污慢人的。过去既然如此，蒙恩之后的保罗就心甘乐意的以感恩和爱来侍奉神，并不是只是单单尽上责任，或者说神给他一个托付，他也没有为了什么样的酬劳，他更不是想要博得人的这种的称赞。那弟兄姐妹，我们呢？如果你今天有参与服事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没有参与服事的，他只是来聚会的，但是我问我们那些已经参与服事的人，我们为什么要侍奉？我们是基于什么原因来侍奉神呢？是因为信徒嘛，你整天在讲台里面说这是我们基本的责任，或是你以为说这个是加入教会一个条件，你既然要来三股聚会，你要在这里侍奉，是因为我们服侍神可以交换一点条件，我做点服侍，那可以呢就换取向神求点福分，或是说我们的服侍是被逼的，因为其他人不愿意啊，我也推不掉啊，或是说看到别人忙我不好意思，有点罪疚感，或是纯粹我这个人就是挺热心的，所以呢 我想要教会里面做点什么帮点忙。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神在我们身上一些的恩典，除了蒙恩得救，我们有否想起主对我们所施展的各种的保守拯救和恩惠呢？我们当中如果已经是蒙恩得救信主的人，我们的心应该是感恩的，是吗？教会为什么定期举行擘饼聚会？我们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主日啊，在爱宴之前我们有擘饼，或是你星期三晚上到过我们的祷告会，我们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举行这个的擘饼。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来参与，为什么？因为借着这个擘饼，看到饼与杯，我们让大家能够想到说，我们是过去怎样，我如今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纪念主耶稣是怎么为我们死的，我们都提醒这个饼就是他给我们拜岁，这个葡萄汁代表他给我们流血，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我们对主要显出什么样感恩的心呢？所以因此我可以说啊，比较没有参加擘饼聚会的人呢，我想可能不懂得怎么样感恩的，或者说他忘了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罪人。我们今天如何对待恩人呢？弟兄姐妹，我们知恩图报吗？还是我们就是人的罪性就是忘恩负义的了，这头好了明天我都没有把你记在心上。讲到不懂得感恩呢，大家有没有遇过那些理所当然把一切对他服侍的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呢？特别今天有很多的人啊，有年轻的一代有 sense of entitlement， 他以为说都是为了我嘛，都是你整天告诉我都是为了你，对呀，应该是为我，世界是为了我转的。 有时候你服侍他，给他拿了什么东西，你不提醒他一句，他谢谢都不讲的。今天很多的小孩子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nk you， 总是认为不是应该这样吗？其实不懂得感恩的人，同时也不会对人付出的。就算他跟你说了一声谢谢，可是你看到言行举止，你感觉到这个只是一种的礼貌而已，他真的心里面对你哦 thank you 感激你吗？也许我们会说，我自己信主之前哪有保罗那么差劲啊，对吗？我没有那么糟糕，我没有这个顶撞神，我也没有亵渎过神，我也没有污慢人然后残害那些基督徒，拉他们下街，没有。但是呢，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过不堪的过去。也许我们以往嘲笑过基督徒，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批评过基督的信仰，我们认为圣经是神话，对吗？是无稽之谈，不合逻辑的，不合科学的。我们曾经也在那边给人家激烈的辩论过，我们质疑圣经的真实性，我们故意问一些丢难的问题，看你怎么样，挑战你，自以为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怎么提醒我们？他说啊，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那个时候行事为人跟风的，这个世界喜欢流行什么，吃什么，喝什么，注意什么，去哪里玩，我们都照着做。我们内心的喜好是拜那个可怒自己，我们是跟基督里面是局外人，跟神无关，我们是没有盼望。这是保罗提醒我们以前的光景。所以因此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他就提到感谢神，我以前怎么样，我现在我要感谢神。感谢这个字希腊文是 charis 啊，意思就是恩典，所以我们感谢同时就是恩典的意思。那我们教会有很多 grace 啊，是一个缩写，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上帝以基督的牺牲为代价赐予我们丰盛的恩典。 That's the word of grace。 有时候我们自己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神要去拯救我呢？有很多人还不得救的，对吗？我的家人，我的朋友都不信，那么他刚刚为什么要选我呢？耶稣基督有多么爱我呢？他才会拯救我呢？即使我没有做过像保罗那些很糟糕的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从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了？当想那时我还没有听到福音呢，上帝为什么用他的恩手放在我的身上呢？他召我进入他的国度呢？我们究竟对这样的一个被选有什么样一些的感谢呢？有人说啊，怜悯是指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得的惩罚，恩典呢就是指我们得到了我们不配得的恩惠。但是上帝对我们既有怜悯又有恩典。多年前当 Bill Graham 开车经过南方的一个小镇，被交通警察拦下来，就说你超速了，就开了一个罚单。 Bill Graham 也承认自己是超速了，但警察说不行，你是还要出庭的。所以在法庭上法官就问你认罪不认罪， Bill Graham 认罪。法官说罚款100块，每超速1英里就罚10块。那当然法官一认知道他是 Bill Graham， 是著名的这个福音布道家嘛，他说你违反了法律，你罚款一定要交的，不过由我来替你付。法官就从自己的皮包里面掏出100块钱夹在那个的罚单里面，然后之后就带 Bill Graham 出去吃一顿牛排餐。Bill Graham 就说，你看，这就是上帝对待悔改罪人的方式。我该有的惩罚我没有，我得到我不该得的那些的恩惠。上帝 以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你我的罪价，这就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前呢，其实是走向灭亡的路，你知道吗？你想起吗？我们是灵性泯灭的人，本该沉沦的，直到有一天真理的圣灵感动了我们，我们就决志归主了。那以后呢？正如那位贩卖黑奴然后悔改的 John Newton， 他所写的我们整天唱的歌《奇恩典》，他形容自己是：前我是世上的，如今我是被神寻回的，我曾经瞎眼，现在我的看见。你觉得这是何等的恩典呢？上帝竟然寻找我。刚才明人带我们唱的另一首诗歌说：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嘴必充满赞美。弟兄姐妹，我们阿们吗？阿们就大声说嘛，阿们。但是说很容易哦，有行动吗？我们就像那小孩子，谢谢，转个头，头都不瞄你一眼就走了，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保罗，他对神感谢哪三样的事情。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这句话说明了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服事的能力乃是从神而来，是从那加给我的力量的主而来，这才是信徒能够继续不断侍奉的动力与基础。而不是说哦，做了一年呢，哦，做了一年我够了，我下来了，我让给别人做了啊，我到了某个年龄呢，啊，我的精力不够了，我退下来，我给别人做啊，好像给人家一个机会，其实就是想躲闪了。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剩余的能力，自己也聪明，保罗肯定的说，是主耶稣基督，他能使我做到他想要我做的事。你要听清楚啊，我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岗位服事，是因为主可以给我足够的力量做到我想要做的。意思说，神呼召了我，并且神会装备我有足够的能力来服事他。让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力量，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从神得力量。我们头一个要得力量，就是要去过我们基督徒在世的生活。第二个力量我们需要，就是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力量去完成他在我们生命的使命。那姐妹，请问当基督徒容易吗？啊，容易的举手。没有人会说容易的。有位青少年对团契的辅导说：哎呀，我觉得我当不了基督徒了，我做的不够好，我不够圣洁，基督徒生活对我来讲太难了。我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困惑挣扎，那辅导就告诉他：是的，没错，这是不可能的，你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精力，你是不可能好好的过基督徒生活的。所以如果你一直在靠自己努力，那就放弃，停止。我们是需要把一切交给神，我们要积极的跟神每时每刻说：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顺服你，帮助我愿意把自己交出来，我每一刻都要渴望你的圣灵来充满我。这是我们信主的原因，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基础。不是我靠自己当上一个基督徒，我是靠主我才能够像一个基督徒。相信大家都经历过，我们很努力想要除掉一些不良的一些的脾性跟习惯，对吗？那我们常常都会跌倒，屡次屡犯哈，最后我们只可以很软弱跪在神的面前说：天父啊，如果你不帮助我，如果你不赐能力给我，我实在做不到。我想到那个时候我跟黄默书长老一个聊天，他说他以前讲脏话，我很难想象这个的长老以前讲脏话，那可能我觉得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脏，只是他就觉得他就跪在神面前痛哭流涕说：主啊，你要帮助我。若圣灵不帮助我们，我们是无法 过圣洁的生活，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靠主来抵挡诱惑，啊，靠主使我们能够在人面前经验展示神的爱和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对他的话稍微有点的渴慕，帮助我们啊每一天都有荣耀神的思想和意念。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想有个转捩点，我们就要持续趋势的信靠顺服，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感觉到神的能力和力量。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在以弗所书，在腓立比书。然后彼得也提醒我们，若有服侍人的，就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是，啊，很靠自己，有时候事与愿违啊。凡事当然不是指我靠着神，所以呢，我可以靠着基督来达成我自己个人在世的一些的欲望，不是。凡事是指神的旨意，神在我身上的计划，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若有人问我怎么知道上帝呼召我去做什么呢？答案简单，上帝呼召你去做那件事，上帝绝对会赐给你相对的能力把那个事给做成。你也可以在那个事情上面向上帝来求恩典，但是如果你懒惰，那就不用说下去了。可是你有一个愿意的心，我承担不了，但是主啊，你给我这个托付要完，神会给你足够能力，除非你不想当，根本也不会求。有人跑去跟牧师说，你知道吗，上帝呼召我要在敬拜当中来献唱来服侍他。牧师回答说，那你先让我听听你唱歌啊。他唱了，听完以后牧师说，不行，上帝没有呼召你唱歌。那人说，真的，上帝是这样呼召我的，上帝真的呼召我唱歌。牧师回答说，那好吧，如果他真的呼召你，我相信他起码给你一副好的嗓子吧，对吗？他不用你来折磨会众， OK， 他是要用你的歌声要来祝福他们的，所以若你不唱，那会众才是蒙福呢。那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对吗？但是意思说，如果你肯定上帝呼召你去做什么，他必定会赏赐你的足够力量，甚至于你可以求他的恩赐来完成他在你身上的托付。我绝对这样相信。大家也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什么是我人生侍奉的座右铭，不是能者多劳，是劳者多能。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生命的见证，很多东西我都没有什么特别机会去学的，但是我愿意做，我认真，我不是个懒惰的人，我告诉上帝说要把它做好，诶，上帝就让我做好。啊，不是你这个人很本事所以你又可以做东西，没有，有些人他全身很多的功夫上帝一点都用不上，因为他不给上帝用，他放在世界上，可能在世界是一个很有能的人，可是在天国里面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人若有愿意做的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你有，上帝给你更多，你无的，就像那个懒惰的，把他那个也夺去，因为他不在那边投资在神的国里面。有位宣教士叫做 Herbert Jackson， 他分享他刚出道宣教的一些经历。那时呢，他被分配到一辆破车，这个车呢是要被人推才可以启动的。他左思右想，他最后想出一个办法，他说他就常常去到这个家附近的学校，请来一批的孩子帮他呢在背后推车，那使他可以这么发动。那当他每次出外去传教的时候呢，他要么先故意把那个车停到一个有坡度的或是说就不关那个引擎让他一同发动，因为他再跳上去他不知道是怎么开他的了哈。他认为自己想出太妙的方法了，维持了2年了。 后来因为健康因素了，他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新的传教士要来接他的工作。当这个 Jackson 跟那个新的传教士解释他这个启动汽车的个妙招的时候，那个新的传教士就边听边打开那个引擎的盖来检查情况。但还没有等到这个 Jackson 说完，那个新传教士就打断他说，哎呀 Jackson 博士，我看问题就是只是这根松掉的电线吧。于是他拧紧了电线，那坐进车里面，那按下开关，嗯，引擎就启动。啊，这个 Jackson 十分的惊讶，两年来他白吃苦， OK， 他为什么要承受那种好像是不必要的麻烦，还觉得自己好像是很妙的呢？其实动力一直都在那里，只不过那个连接松了，所以他就觉得无法能够拥有这股已经存在的力量。弟兄姐妹，yeah，我们服事感到吃力的，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跟主的那个 cable 松掉而已啊。我们还记得主耶稣怎么提醒我们呢？枝子如果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够做。然后他再提醒，你们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当我们跟基督的那个关系是牢固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力量就流经我们。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说，哎，我不需要靠什么的力量啊，我自己可以把歌给练好，我把什么的，我就还可以照样把事情给办完。也许是可以办完，不应办得好，而且呢没果子，忙了一样又一样，做完一样又一样，你的生命别人的生命没结出什么果子来。更糟糕的是，上帝不因为你做了什么得了什么荣耀。你是把事做好了，可是上帝没有得到任何的荣耀，因为你要结果子上帝才得荣耀嘛。你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上帝怎么得因着你所做的所服事得荣耀呢？让我们来看保罗服事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说保罗第二件要感谢神的，就是因为他觉得上帝看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因为是 count me as faithful。 如果你公司老板不把你看成是忠心，不信任你，你觉得自己好过吗？如果你的配偶看了这个是不可信任的人，你会好过吗？你的孩子如果不信任你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好过吗？上帝信任保罗，所以他就把福音的托付给了他。那保罗怎么显示出他是忠心的呢？因为他说上帝信任他，他忠心耿耿，他没有利用福音来为自己争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的名利提升自己的地位，叫人家在他面前膜拜。他也没有为了这个福音受到什么的利益，所以他说为什么他去批判那些假使徒，到处去讲道，就所谓要得人的那种的供应。他也没有记着尝试去服侍神，赢取上帝给他一点的祝福，他完全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保罗向神委身，圣经说所求于管家的是因他有忠心。所以上帝求我们的要求的就有一种忠心。有时候那个结果不在你的手里面，上帝说结果是我的，但忠心是你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这个值得被人信任的人吗？我们有没有辜负过，不要说上帝了，人家托付你做一个侍奉，结果没有做好，你 stand up people。 我们有否想过忠心是推动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的一个因素？因为一个人若在小事上忠心，他在大事上也忠心。我们反过来想，假如今天我们没有被召去服侍，可能是因为在别人的眼光你是靠不住的，找你干嘛呢？我找个比较可靠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很精神，是因为你不忠心嘛，你从来没有忠心过嘛，你在神的面前，在神国里面不是一个被人信任的人，有没有这样反过来想呢？今天的社会普遍的现象就是人越来越不委身，没有 commitment。 今天很多人是不负责任的，他没有尽忠职守，他不尊重合约的，他动不动就想 quit。 我随时换公司，我炒老板鱿鱼，你有更好的这个地位，有更好的 benefit， 我就去了。有些人随便换教会，随便换教会，甚至换一个婚姻，他以为 就没事了，找到一个对的就好了，其实他带着的问题到处走，很惭愧。连有一些的牧师传道人也是这样，他们就像什么愿福音耶稣所形容那种故宫心态，看见狼来了，遇上困难了，他就丢下羊不顾跑了。有些传道人、任期还没有满呢，工作还没有做成之前，他就离开所侍奉的教会，那还在那边说、神有别的带领哦，我有新的感动哦，着重是自己的前途感受多于责任。这些人对上帝是没有完全委身的，或是说服事当中没必要，人家不 appreciate 他，跟教会的执事们起了冲突，不被人体谅，或是自己的意向没有被人认可，服事久了感到孤单，身心疲惫，心灰意冷，种种原因，他说 I quit。 我认识一个弯曲的仆人，没几年你看他就换教会，没几年就看教会，教会一发生事情他是第一时间离开的人。几年前听说又跑到别州去牧会了，我相信那些聘他的教会都没有预先打听过这个人的 bad track record。 如果他来问我，我就很诚恳告诉他 bad track record。 说到忠心，请问大家认为除了耶稣之外，圣经有哪一个人物能够赢得忠心这个荣誉呢？圣经希伯来书、我们不用投票，圣经已经说了、不用说你认为大卫的举手，不用、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怎么说呢？他说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说耶稣是敬忠的，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把耶稣的忠心来跟一个人物比，就是摩西。然后第五节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全然敬忠，这个是神自己给摩西的评语，不是作者写出来的。你可以参考民数记十章第七节，上帝说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人像摩西那么敬忠，是神亲自说的，所以他一定是忠心的人。弟兄姐妹，摩西的忠心真的使人很佩服的。我记得自己很多年前有灵修的时候读到生命记，我读到摩西，我心里面真的是很赞叹他临终给那些以色列人所讲的那一番话，深深感动了我。让我们去看一下在生命记他临终之言，31章27到29节，大家一起来念。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他当时不是只是跟百姓讲，他把那些的领袖都叫来，然后他同样说连领袖都使他失望。原来摩西很一早他就知道他花了人生40年的光阴，他经历多少的那种艰苦的岁月，忍受了多少的埋怨、百姓用石头打他，甚至连他的哥哥姐姐都妒忌他。他千辛万苦把这些百姓带领离开埃及，但是最后这些百姓全然败坏。 偏离神。如果一个奥运选手老早就他根本不会得奖的，你想他为什么还要尽力全来锻炼，那么辛苦不断的练习，不会的嘛。你想想，如果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无论我们怎么拼倾盆而出到最后是不成功，你会开始吗？你根本都不会开始。我们不会为了一些我们老早知道没有成果的投资上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今天功利主义的这个时代，我们很不吝啬到然后 会对那种不会相等回报的东西愿意做牺牲吗？那姐妹不会的。假如上帝老早告诉我们说 你看着吧，你怎么在这个岗位服侍到最后啊，这个服侍呢的结果不是你所能够得到，我告诉你我们是不会的，我们是不愿意的。但是摩西没有退却，他尽忠到底，这个就是他的伟大。因为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什么叫忠心？忠心就不随便放弃嘛，忠心就是委身至死嘛，忠心就是完成神给他的使命。顺服结果是属于神不属于自己的。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弟兄姐妹，那我们对神的家忠心吗？我们会把神的事工托给那些我们知道不太可靠的人，然后自己求可以脱身吗？我就可以 走掉吗？美其名说我给他机会，其实都没有去监督过他，都没有过给他什么样的训练，丢给他，丢了给他啊，功成身退，功还没成他就先退了。这个叫忠心吗？美国有个议员叫做 Mark Hatfield， 他述说了他与 Mother Teresa 一起去看加尔各答的那些的施工的经历。他们参观了所谓的临终之家，那里收容的是生命最后阶段要接受照料的患病儿童。他们还参加了一些诊所，那里哇，百名的穷人排着队要求一些医疗的救助。议员看到德兰修女和他的那些的同伴们每天面对那么巨大的苦难啊，很震撼。他就问修女，他说你们是如何承受得起这一切而不被压垮？当然修女就回头跟他说， Dear Senator， 我被召唤并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对神忠诚。 God didn't call me to succeed， He called me to be faithful。 现在让我们来看保罗最后的一个动力，最后一个动力，讲到使命跟托付，让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最后的一个字，派。我感谢主基督耶稣，派我服侍他。你知道保罗在新约写了十几卷书，他几乎在每一封信的开头，他特别提什么事情呢？他提到自己是奉神旨意做使徒，奉基督之命，或是蒙召做使徒，英文用的 called command。By the will of God， 他为什么要那么样的说明呢？就是保罗肯定他自己献身服侍是来自神的选召，他并不是凭自己一股热心，他并不是一厢情愿，或是实践个人的抱负和理想，不管神有没有这样给他，他就是我要做我自己想要做。他不像人是自差的，而不是奉差的，然后一有困难了就转方向，不持久的。在提前一章十二节所用的被神派，英文是 appointed to service， 委派，对保罗来说这个是一个特权的。你有谁把一个重要的任务派给你，比如说总统派一个什么任务给你，哇，你觉得是何等的光荣啊。 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但弟兄姐妹，你觉得现在自己的服事是 privilege 吗？还是你像这个 burden 重要的不得恨不得赶快丢出来？你觉得自己是被派的还是被推的呢？前不久我们在通过长期查经，我们查了很多的经，都不是查那些经对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相关呢、啊、我们查尼西米记，查到第十一章采取移民政策，我没有看到尼西米强制那些首领，你们没得选，你们都要在耶路撒冷，你们要一马当先，你们有以身作则。有时候我们都没有以身作则，对吗、嗯、另外他也鼓励那些自愿移民者，但是呢更多是用抽签的方法，每十个人就抽一个人。当时犹太人也相信 神的旨意往往是借着这个抽签啊来显明的。那在我们预查的时候啊，大家都在问了，你觉得今天那些被神验中啊被抽在这个要回耶路撒冷居住的人是幸运还是倒霉啊？怎么是我呢？我太高兴了，他拍手了，哇，我中了，我可以住进里面了。弟兄姐妹，你觉得今天你在被神验中的某一个岗位上，你觉得是荣幸还是倒霉呢？你认为你现在的服事是一个荣誉还是一个重担？你会感谢神吗？还能埋怨神怎么又是我了？你对当时被抽中的人，他们是感到是庆幸还是霉运？他们是认为使自己得到一种福分还是一个祸患？其实啊，我们查经时候说过了，完全是在乎当事人他所渴望所追求的是什么，他当时认为什么是人生最大的价值而决定的。如果他是向往耶路撒冷圣城的人，他是圣灵，他真的觉得抽到是求之不得。可是他的心是向往世界，他拿到他认为真是明明你心里是强人所难嘛。你的感觉完全在乎你追求是什么。保罗跟今天许多侍奉的人不同啊，有些人在服事中感觉到仿佛要帮上帝一个忙啊，为他服事，所以啊，他不会感觉到是一种殊荣，他会没有养一种那种什么的心情。其实所有人都在逃避啊，扎头一个一个讲敷衍一下，得过且过，心不在焉。保罗洋溢着感恩之情，就像我们看到那个 Lisa Liu， 他觉得哇，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让他在那边来去演绎自己，他觉得够了。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设法躲避服事的机会，找个借口啊，我忙啦、啊、我们不会不忙的，你不为神忙你就为别人忙。但是呢，我忙啊，没时间，没经验，我不会做啊，我身体不适，甚至大病。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自己咒诅自己啊，我不想当，哎呀，不太舒服，你是在自己咒诅自己啊。我告诉你，你其实失去了多少次机会，你可以让自己长进蒙福，可是你多次要试探上帝的人，那到了最后呢，你真的就躺在家的床上面了，到最后连出门聚会都不行了，你根本说服侍神了，你为他做点什么就觉得这样。我告诉你，你到最后整天需要人照顾，你没办法服侍人，你只要受人的服侍，你没办法服侍，那才是咒诅，那是祸不是福啊，弟兄姐妹。有个童话故事说到，有位农夫啊，他每天要用一只牛和一只驴来耕田。有一天呢，那只牛跟驴就商量，他说不如我们扎病撞病趁机休息一下，但是驴不肯，他劝牛你不要这样做了，因为农耕的季节很有限， 那时日无多了，可是牛不听，他就撞在那里，躺在那个那边休息啊。老农夫因为需要人干活嘛，啊，就好了，就铺好稻草，那就把牛放在那里让它休息，喂它玉米啊，让那个牛感觉到啊舒服一些，希望它赶快起来就做工嘛，对吗？嗯。第二天，牛就问那个驴：“哎呀，田里面的情形怎么样啊？”驴就回答说：“因为少了你帮忙啊，说我们不能够像以前一样做的那么勤快啦。但一切还算是顺利了，也过了一天了啊。”啊，牛觉得哇，又不用做工，然后外面也可以有人在做，他就觉得这样好好被照顾的，挺好的。所以他第二天又扎病。傍晚的时候呢，那个驴很辛苦的就回到这个牛房，那牛又向他打听：“哎，今天田里面怎么样？”驴就说：“哎呀，今天比昨天做的更累啊，更慢啊，更辛苦啊。”然后牛就很好奇的问说：“哎，老农夫有没有提到我啊？”驴就说：“哦，倒没有哦，不过呢，我看到他跑去隔壁那个屠夫大叔那边借了一把很大的屠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了。那姐妹，我们不会以为说啊，你自己不用动手啊，别人承担过去是一种福分吗？你有没有想过，当上帝存留你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让我们养到方肥肥白白的啊，享清福了，到处旅游了，能够抱孙了，花钱享受人生？你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怎么说啊？这个不结果的无花果。OK， 三年都没有什么果子了，原主就想把它砍掉，何必摆占地图呢？可是管园子的就对主人说：“哎呀，今年则留着，我们周围在施肥挖土，以后不结果子才砍掉吧，再不给果子砍掉吧。”弟兄姐妹，有否想过我们侍奉主被派去服侍，它是恩典呢，是一种荣誉，是一种福分呢。我并不是倒霉，不是重担，不是包袱，我也恨不得自己可以坐享其成，不用服侍人而受别人的服侍呢。耶稣来，他的使命就是：我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的，他的生命才有价值。相信我们真的有一天真的不能服侍，我告诉你，那绝对是祸，不是福，反而是一份咒诅。我全职侍奉31年，也曾被人家问过，怀中也问过我：“你有灰心失意，有想放弃，有想早点退休的意念吗？”大家说呢？没有，那想得可美了。有灰心失意，有想过说思思应该也早点退休，可是没有放弃过。有时候看到施工没有果效，看到肢体毫无长进，看到那么那些人心里那么刚硬，看到某些人很骄傲，看到领导群事者是很难过。可是我同时也要让自己想，生命中不是也经历种种的恩典？我想起我小时候因为脑膜炎在医院躺了将近一个月，我想到我初中去补习过马路被车子撞了，我想起去印第安人保留区宣教的时候浮水差点溺被人救了，我想起我去南非的时候被人家抢劫，我想到2017年有人冲红灯车给我撞了，我偷走了人 没有受伤。 我想到这种种的恩典和看顾，我想上帝干嘛要把我的命保留下来？我相信天父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是有他们的美意的，想到这一些心里面怎能不感恩呢？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主在你们生命上的 各方面的保守，各方面的拯救带领。弟兄姐妹，你认为今天神还留你在你的座位上是何故呢？保罗提醒我们，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清楚记得当初蒙召放下我的教职，我进神学院装备的时候，就有一位会堂的传道人打电话来勉励我，他说了这么一句，我至今牢记在心。他说 Alex， 很高兴知道你愿意回应主的呼召献身传道，日后如果你感到艰难，传道的路走不下去，你不要忘记这是主的呼召，主没有叫我们 quit， 我们是不能 quit 的。我全职服侍只有31年了，比起一些老前辈没有什么，也当然遇过遭遇灰心的时候，感到身心疲惫的时候，但是感谢神，当他没有叫我 quit 的时候，我怎敢 quit 呢？弟兄姐妹，那你们呢？下面我们用一首小敏，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他写了这么样一首歌，我觉得里面的歌词我们可能再来温习，当我唱了一段的时候，我会邀请慧中来加入。 主啊，求你让我们学习耶稣，学习摩西来敬忠。现时代是一个不讲委身的时代，这时代的人都是个人主义的，我们看重都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抱负。但是主啊，保罗提醒我们，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让基督照常在我们身上显伟大。求你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